我们前进的每一步，也许只是一小步，但执着让脚步更快抵达真相。我们点燃的每束光，也许真的很微弱，但守望让光芒汇聚，照亮前方。努力从未停止，影响正在发生。 FM 102.1 连云港新闻广播。
监督航风，服务民生，现在是航风热线节目时间。
本节目由市政府交通办、市委宣传部、连云港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全市57家政府职能部门联合参播。
一个联系群众的沟通渠道，
一个改进作风的服务平台。
航风热线，我在倾听。
一城服务大众，用心构建和谐。连云港电信提醒听众关注参与航风热线，用户至上，用心服务。连云港电信竭诚满足您的信息需求，提升您的价值，服务港城发展。连云港电信，让您尽情享受信息新生活。
为政府分忧，
替百姓办事。
这里是连云港新闻广播航风热线，
节目直播电话8545-7744、8546-1350。
监督航风，服务民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上午好！此刻是北京时间上午的9:07了。您所选择收听的是连云港新闻广播，此刻为您送上的是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汤丽。上午的这个时间段，我们又相约在电波当中。今天我们的航风热线呢，邀请到的上线单位呢是来自连云港市住房管理局。那么我们也邀请到了连云港市住房管理局的主要负责人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和我们的市民朋友呢进行互动。又跨入2017年了。我们这个今年的1月份的第一期航风热线节目啊，邀请到了住房局的负责人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啊。那么今天呢，是住房局呢也是特别请到了他们的一把手局长赵健康赵局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市民朋友呢来进行相关的互动。同时今天赵局还协同了其他的相关部门一起来参与我们的航风热线节目，比如说今天有住房保障处的、物业处的啊，还有市物业管理中心的，以及市房屋产权管理中心的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一起走进航风热线直播室，为我们的市民呢提供服务。此刻呢，直播间的两路热线8546-1350和8545-7744呢，已经是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开通了。如果您在日常的生活工作当中有一些问题是和市住房局的职能有关的，那么今天您都可以参与进来，也欢迎您提建议和意见。我们的热线是8546-1350和8545-7744。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和我们的赵局长打声招呼。赵局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
赵局，您看今年应该说是第一期这个航风热线节目哈，也是你们今年的第一期走进我们的航风热线栏目。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呢，能不能首先就16年的一些工作情况给我们做一些回顾啊？同时，如果有17年的一些工作计划，能做一些展望，或者说能提前给我们透露一些的话，当然更加的欢迎了。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17年1月3号。我们已经迎来了崭新的2017年，在此，我谨代表连云港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全体干部职工，向关心支持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事业的各界朋友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美好的祝愿，恭祝大家新年快乐，阖家幸福。刚刚过去的2016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我市 住房事业硕果累累，圆满实现了开门红。全市基本建成公租房1500套，通过公租房、廉租房、实物配租、共有产权、经济适用房、配售等多种保障房子，市区1000多户家庭实现了安居，1292户困难家庭领导了廉租房租赁补贴，住房保障实现了应保尽保。我市房地产市场保持健康平稳发展，总体呈现出量增价稳、去库存步伐加快的良好态势。全年商品房销售面积642.2万平方米，同比增长26.1%。其中，商品住宅成交面积581.8万平方米，同比增长28.6%。商品房、商品住房成交分别为每平方5436和5289元，同比分别增长5.6%和6.9%。全市商品房、商品住宅库存去化周期较2015年末分别减少9.5个月和8.4个月。我们围绕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强力攻坚，推动物业服务水平全面升级，市区246个物管小区顺利通过国家创卫检查，智慧物业取得突破，新上线的物业网成为便民服务的高效平台。全市改造92个老旧小区，惠及居民2.9万户。市级物业管理部门一些权力下放至区级，基层物业管理服务水平得到了大幅提升。全市维修改造城镇危旧房11.2万平方米，治理解危危旧的治管工房5.8万平方米，保障了老旧房房屋群众的居住安全。努力才有收获，混进就是方向。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将继续鼓舞干劲、鼓足干劲，深化住房改革创新，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让全市广大群众获得更多的住房幸福感，为我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好的，非常感谢赵局哈，把这个2016年的一些工作情况呢，给我们做了一些回顾。在2017年呢，我想可能对于这个市住房管理局来说，还有更多的一些新的举措来服务于我们的市民这个住房工作。好的，接下来我们已经有两位听众在热线上等候多时了，看看这两位朋友有什么问题需要反馈给我们的。你好，这位朋友。
哎，你好，主持人。
哎，你好，请讲。
哎，你好，赵局长。
嗯，
你好，你好。
我想跟您反映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东海这边，我是东海，东海这个一栋一巷小区，然后应该是合同上应该是2014年12月31号之前交房的，到现在也没交。
你的意思说，合同上你是2014年就应该要交房，但是现在就跨入2017年了，到现在还没有交房是吗？
哎，对，什么说法也没有。
什么说法也没有啊？
嗯，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哈，我们也会请我们市住房局的相关的工作人员来给您做出回复。赵局，您看您是安排你们哪个部门啊，哪位负责人来解答这个问题呢？
啊，我们请产权处的韩勇处长解答这个问题。
好的，我们请这个韩处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哈，是属于房屋产权管理中心的韩勇韩处来回复您这个问题哈。
好的，好的。
嗯，好的。
喂，哎，这位听众你好。
哎，你好，你好，韩
总。哎，请问你刚才说这个具体的情况？
他是这样的哈，他是东海的一个小区，能把这个小区的名字再重复一遍吗？
一顿印象。
一顿印象是吗？
对。
他说是从购买合同上是2014年的时候就应该交房了，但是到现在还没有交房，就是想了解一下，如果是这种情况，他接下来应该怎么维权？
哦，你这个说的情况主要是在东海哈，东海这一块呢，属于那个属地管理。这个关于这个具体的合同问题呢，一个可以到这个建设局去咨询一下，咨询一下具体这个房屋啊具体交付的情况，应该什么时候交付？
你的意思是说，他具体什么时候交付？如果咨询的部门应该是属于东海县建设局，
对对对对，
是吗？不属于住房局。
东海
那边也有住房局，
也有住房局
啊。那他这个是到住房局问，还是到建设局问？
这块主要应涉及到是交付的事情，
交付
应该是要到建设局去。
就是什么时候建成完工，
对对对对
啊，然后交付使用。
对对对。
这个就是归属于东海县这个建设局。我想问一下哈，你们这个问题应该不牵涉到您这一户人家，肯定是很多户，有没有就是向相关的这个职能部门反映过这个问题呢？
去了去，然后到建设局还有信访办，到建设局，然后让我们到建设局的领导，让我们到县政府，县政府的领导让我们到信访办，这三个地方来回踢足球，就是这。
那现在我想问一下，是开发商已经走了还是什么情况？
开发商据说是没走，然后开发商可能是说是跟那个就是承建方，就是跟建房子的承建方可能是说是有经济上的纠纷。
有经济上的纠纷。那么现在这个房屋就是还在施工过程当中吗？
房屋已经停了好几年，已经停了。停工将近
两年了，就是这工程已经是停下来了，是吗？
对。
好。
然后他就是这个小区其实他就整体已经弄完了。
嗯。
然后里面就是还有一些水电，还有就最后收尾的水电绿化之类的，然后消防。啊，对。
好的，这样哈，其实呢，您这个问题呢，主要可能是要和建设局要了解一下这个交房情况。这样吧，您的问题呢，我们导播老师有记录，我们先做保留，因为这个可能并不是直接第一方就和这个住房局来发生关系哈，主要是建设局来查处他的这个到底什么情况。可能估计据你说的情况哈，是不是中间有开发资金的一些问题的原因在里面？所以你刚刚讲了有经济方面的，那么现在我们这个不知情，我们要去核实和了解一下你反映的问题呢，我们也先做保留，好不好？
好
吧，那就这样，感谢您参与哈。我们这个接下来换上下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喂，你好。喂，这位朋友。好的，这位朋友可能等待时间稍长啊，电话已经断线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要继续给大家来做一些介绍。是这样的，大家可能都知道，买过房子之后，如果没有交按照合同及时来交房，那么可能这个里面还有一个赔偿违约的这个问题哈。当然这位朋友的问题相对就比较复杂一些了，因为它牵涉到整个房屋的交付，小区建还没有完全这个建设结束，那么这个到底什么原因，我们事后呢会做一些热线的追踪，会了解情况啊。刚刚他也说到了，找了当地的政府，当地政府又把他又推给了这个当地的这个具体的职能主管部门，就这样，可能老百姓花了钱买了房子，到现在还没有看到房子在哪儿。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还有听众热线，来看看这位朋友什么问题。你好，
喂，
你好，请讲。
就是我那个咨询一下，那个房屋维修基金到底是干什么的用的？就是这个事情。
房屋维修基金啊，这位朋友之前我大体上有印象哈，可能打电话
啊，
是这个是金秋情缘的是吗？
哎，海联新天的，
海联新天这个小区的哈，海联新天小区的用户，他的问题大体上是这样意思，就是说，房屋维修基金通过这个你们这个用就是业主都签过字了，拿出来了，但这笔钱呢，现在用于在修单元门的门禁锁是吗？
啊，对对对对，
修
锁。修
锁了，你想问到，从名义上来说，这个是房屋维修基金，可不可以用于修门禁锁？是不是啊？
啊，对对对对，
想咨询一下，而且你也想了解一下房屋维修基金的主要的用途是什么，是不是这个意思？好的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来请我们的相关工作人员来回复一下这个问题的话，应该是属于是物业处来回复吗？这个
物管中心
哈，那么我们请市物业管理中心的倪太平主任来给我们解答一下这位听众问题好吗？
好的，这位业主你好。刚才
你
刚才你问那个问题啊，物业维修资金是可以用于修你刚刚说的那个门禁锁。
门锁可以修理是不是？
可以申请维修资金修理。
那个如果房子坏了，不是维修房屋的？
物业维修资金呢，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房屋的公共部位和一些公用的设施设备，不光是房子了，包括房子的一些设施设备都可以申请。
它虽然就是名称上是叫 它的专业名称是叫公共维修基金是吗？
专项物业维修资金。
啊，叫专项物业维修基金。我们老百姓可能认为叫房屋维修基金，那就是修房子的，可能跟锁没关系哈。
对。
所以这个大爷刚刚问的问题，我们的专业人士回复过您了。公共设施部分的话，也是可以用这笔钱来维修的。
哦。
啊，好不好？
那个还有呢，还有个事情呢，就是那个这个小区里面那个物委员会啊，也我也说的也糊里糊涂的。
关于这方面是这样的哈，这个物业费的问题呢，这就牵涉到物价局来管理了。
哦。
物价局来管理，物价局呢给他评定他的星级，就比如说你们这个小区的物业级别是属于几级，那他按照这个常规应该是每平方单价是多少，他是这样的。这个可能是和住房局他们就对这个具体的工作业务情况就不是非常了解了，好不好？你可以等到下次物价局来上线的时候您再反映这问题好吗？
哎，
好，那就这样，感
谢
您的参与。
谢谢。
嗯，好，再会。其实说到这儿，我接下来的时间想补充一下，补充一个问题哈，请我们的这个倪主任能不能帮忙解答一下？就像刚刚这位朋友说到的，关于这个物业维修基金，那么目前现在的这个情况，首先第一个，这笔费用现在是怎么来收取？是在买房子的过程当中哪个环节的时候，缴纳这笔费用？怎样一个缴纳的程序呢？现在？
物业维修资金的交缴呢，实际上有三个时间点是可以交纳的。一个就是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时候，商品房签合同的时候可以交；另外一个就是在商品房建成以后上房的时候，这个时间点也可以交；还有一个呢，就是在你办理产权登记的时候也可以交纳，主要是三个时间点。
嗯，那么以前我们的节目当中出现过一些问题，就是在这个若干年前哈，就是可能遗留下来的一些历史问题，那个时候的这笔费用可以有允许由开发商代收啊。那么这个出现了有代发商的开发商呢，就是把这笔资金啊就是带走了，并没有上缴到政府的职能部门啊，只是提供了他们开发商的一个所谓的收据。那么多少年过之后，这房子出现问题了，这个用户呢想起来我要修房子了，于是呢到住房局去查找这笔这个维修基金，才发现没有缴纳。那么这是以前没有相关法律法规对这个物业管理这个维修基金的这个缴纳进行一些相关规定的时候出现的问题。那么现在的这种政策和法律法规对这方面就是有没有相关的一些保障了？就是现在这个缴纳的费用是应该缴纳到哪呢？
物业维修资金这个制度在建立的初期呢，确实是因为人员的问题啊，人员不足，各种各样的规章制度呢也不是很健全，曾经有委托开发商代收的这种形式，但是呢在这个同时呢，有很多的开发商呢他没经过委托，私自他也收取维修资金，就像刚刚主持人刚刚说的，他开的是开发商自己的收据。实际上呢，我们委托的呢全部都是有我们财政部门出的维修资金的专门的票据。这种情况呢，在过去呢，开发商挪用维修资金确实存在过。从去年3月1号以后呢，我们根据国家有一些相关政策，我调整了我们的交缴方式，就全部由业主自己到我们维修资金代管机关呢交这个物业维修资金，开发商就全部都不能再代收了。
嗯，就是避免这个钻这个空子了啊，就出现
这样的挪用维修资金，然后他侵害业主的利益。
是的，等到修房子的时候发现这笔钱没了，钱其实已经缴纳了。好 的,
是 的, 是的，
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哎，
你好，请讲。嗯，你好。
啊，我那个领导，想申请个廉租房，能不能申请啊？我
申请廉租房，这就牵涉到保障房的问题了哈。保障房的问题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也会来给您解答一下啊。关于这个保障房呢，也是在2016年的年底啊，大家关注到的比较多的一个工作，当然一直他们都在常规开展。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保障处的滕处长给我们解答一下您的问题，好不好？
哦，
嗯，好的。
喂，这位听众你好，请问你，
你好，
你想咨询什么方面的问题？
就是廉租房
啊，我叫申请廉租房的，我在新户这块临洪塔这块租二十多年，我没有房子，上头的或租个房子，我残疾人也申请不到。
他是这样的，因为去年我们也在市区范围内做过相当大规模的一个宣传，组织报名。那么我们现在呢，只要符合条件的廉租房的申请户，你可以直接到你户口所在地街道办事处去申请就可以了。
申请说说我申请说三年的说的呀。
什么三年？
这三年才来，三年才来申请到呢，说的。
不是，他是这样的啊、哦，廉租房保障呢，它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呢、就是实物保障，给你分房子；还有一种保障呢，它就是这个货币补贴保障，就是给你那个发这个货币补贴，然后呢，你拿着这个补贴到社会上去租这个房子，来暂时解决你的这个居住问题。
居住，他这家务兄叫他找他说，我们家身体有三年，身体我可我去那个这上头个这是八大那些日些，我三个月得这个病吧。
你这样哈，他这样哈，货币补贴保障是你当年申请，当年就可以给你保障的。
我们这样哈，因为牵涉到每个人实际的具体的详细情况，我们这个滕处长呢，只能告诉你你申领的手续，就是你首先第一个是合规，就是你的条件是符合他们申领的这个规定的，你比如说他有一些条条杠杠，你是符合的，那么能提供这相关的这些材料。那么由当地的街道申报上去是吗？这个滕啊，然后呢，住房局根据你审批的材料进行来批准啊。假如说你符合，批准给你，那么接下来办成这个流程。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对你的详细情况呢，还要做一些具体的了解，或者你需要按照程序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这就比较复杂了，又牵涉到你个人的问题，我们在节目当中无法一一去做了解。我们先呢把你的情况呢，就是了解下来，先交给我们的导播老师。之后呢，你自己呢也到街道去办理。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遇到有问题了，就是在哪一个环节里面，比如说遇到问题你再说。如果你是符合条件的，然后如果出现说有底下的基层工作人员没有给你做这个事儿，那就是属于我们说可以反映，属于口头投诉。但是如果说你这个首先自己就不符合这个规定，那么就没有办法了，这谁也不能帮你左右得了这件事情，好不好？好，那我们先和我们的这位听众朋友呢先交流到这儿哈，因为我们时间非常有限，没有办法做到每位朋友的问题呢都做细致的了解。接下来的时间，我今天呢还有一个重要的中心工作哈，是关于这个住房局的，要请我们这个相关的负责部门呢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据我所了解，市里呢按照市里的相关要求和规定，从今年的一七年的一月一号开始，物管管理的一部分的权利将要下放到区里面了。这个部分权利下放的话，可能就是大家都会说了，是不是和我们未来老百姓在生活小区的物业管理上面会有一些密切相关的一些动作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邀请这个相关负责人给大家来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一块的工作，应该是由物业处的朱处给我们来说说这方面具体的内容。
好的，这个各位听众朋友，这个大家新年好。在马上到来的2017年，从2017年1月1号起，这个我们连云港市物业管理工作呢有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连云港市住房局将有关的部分物业管理权限下放到各个区里边。主要下放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项。第一个是物业服务企业自治初审权，具体来说就是1、2、3级或者暂定3级的物业服务企业资质的核定、延续、变更等事项，必须先由各个区里边的物业主管部门进行抽审。第二是前期物业招投标监管备案权，凡是前期物业管理招投标工作，都要按照统一平台、统一规则、统一场所、统一专家库的原则，由各个区里边进行招投标管理。第三是关于协议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的初审权。第四是关于物业服务质量保证金的归集、使用以及管理权。第五是10万元以下单个项目物业维修资金的审核权。第六是物业服务用房建成以后的后续管理权。第七是物业管理投诉的受理以及处理权。这里特别要说明了一下，就是对于各个区里边的物业管理方面的物业服务企业服务不到位的投诉，以后呢就是在这方面，凡是到1235的或者是到主管部门投诉的，以后这方面的投诉直接到各个属地的区的物业主管部门进行投诉就可以了。
好的，我想补充问一下哈，这个刚刚提到的这个7条内容当中，最后一条提到了物业管理投诉受理和处理权。
就是到各个区，那么各个区的这个方面是区具体哪块负责呢？
是这样的，各个区里边那个住建局啊，
区住建局
啊、区啊、住建局都有物业管理科
啊，都有物业管理科。
我们现在都成立了专门的物业管理科。嗯啊，
我还想问一下这朱处，就是说出台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规定，把一部分的权力下放到这个区里面，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些考虑呢？
这个是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就是为了确实贯彻江苏省物业管理条例的属地管理的要求。就是江苏省物业管理条例呢，对于物业管理呢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要强调属地管理。所谓属地管理呢，就是以后的物业管理权限绝大部分由物业所在地的区县来进行管理，这就是属地管理。第二个呢，就是说为了便于老百姓进行投诉以及提高这个处理的效率，因为比方说我们这个连云港市各个区里边，这个到市局来投诉啊，或者是要求得到处理的话，这个距离比较长，而且我们下去处理呢，这个时间上也比较长。如果说到属地进行投诉管理的话，那么呢，这个方面就可能得到有效的处理。还有呢，各个区里边呢，也可能更了解他所在的小区的具体情况。还有一点就是，如果老百姓对于属地的区处理的问题不满意的话，也可以向我们市局进行反映。
嗯，其实也就是说，总的一个原则是希望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老百姓遇到的关于这方面的一些，比如说像刚才物业管理方面的一些问题，能够及时尽快的解决。所以属地管理就是说，能对你们的情况直接能够啊。第一时间能了解到的这个部门来处理你们这方面的事情。我们也希望在以后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哈，首先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宣传一下，是告诉大家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如果以后有这方面的工作，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呢，您就要到啊区住房局的相关的部门来去啊提供你的相关的一些信息咨询啊，或者包括我们讲到的投诉等等一些问题。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还有一些问题哈，也是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的线索处理当中发现的一些比较集中的一些问题，来请市住房局的相关部门呢要给来做一些解答和探讨。最近一段时间我接听了不少的这个关于小区里面的一些物业投诉，大体上的问题呢主要就是纠结在什么呢？就说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的开发商在开发新小区建设过程当中，他会一部分小区入住之后呢，用自己的这个物业管理公司来管理这个小区，那么后期呢这个交房之后啊，这个开发商已经撤走了，留下来这个物业管理公司，那么这个物业管理公司和我们的这个业主之间呢会发生一些这个矛盾，比如说业主认为现在的物业管理公司不能够达到他们所就是希望的那样的一个服务，不愿意这个物业公司为他们继续服务，所以不缴纳费用，那么导致这个物业公司呢最后呢也离开了，那么出现了小区所谓的自治，那么在真正的自治过程当中那么小区有没有做到很好的管理，于是出现了很多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小区的化粪池没有人来清理了，垃圾卫生没有来管理了小梯这个电梯坏了没有人来负责跟维保部门来进行维修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就非常多，那么这些问题是和我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那么这些问题出来之后，接下来我们的业主们又想通过成立业主委员会然后再重新申请新的物管公司。我接下来想问的问题的主要就是说，新的业主委员会的这样的一个成立，好像据我所了解它的流程也是比较麻烦的，那么包括这个新的物业公司的招标也是有过程的，那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业委会成立的一些简单的步骤，还包括我们说的物业公司招标的有没有一些相关的管理规定呢？这部分的内容是不是应该属于是物业处啊？能不能给我们解答一下，朱处？
对，是这样的，在这个根据江苏省的物业管理条例啊，这个小区的业主委员会如果成立了以后，其实对于小区的管理权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如果小区业主委员会不成立的话，那么呢，对于这个业主的维权啊，在各个方面确实有很多限制。那么呢，这个业主委员会成立呢，其实大家觉得很多方面是很难的。其实按照江苏省物业管理条例呢，它的最大的难度就在于广大业主不参与。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业主如果都不主动的参与成立业主委员会，不进行投票的话，那么就会导致业主委员会长期就成立不起来。我相信只要广大的业主踊跃的支持这个事，关心这个事，那么业主委员会的成立在街道的指导下应该是很快能够成立
的。好的，时间呢今天非常有限，我们还有很多的话题没有展开来介绍，以后有机会我们